我们都可以判断出来。但是呢，他见了耶稣基督，就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马可他在那个跟随这个门徒，他也亲眼看到了耶稣基督最后的在耶路撒冷最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特别是他后来又跟随保罗，又跟随彼得出去宣教，那他又精通希腊文，他又精通这个希伯来文，所以说他呢是保罗和这个彼得最好的宣教对象，特别是他们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可以做翻译。那实际上马可也翻译了很多这个比如说彼得的笔录啊，这些把它从这个亚兰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那么他所以说这个马可福音呢经过前面的特别是希腊教父的他们的一些记载，他是通过记载彼得的他的这些笔录啊，他的讲道啊，这样的把它写成的。所以说很多人又把它称为就是说是彼得福音。那么你从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它跟这个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啊是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这个节奏非常非常快，它谈的这个行为非常非常多，它的比如说就是救啊、立即啊这样的词它用了40几次。它的神迹是最多的，它用了里面有18、19个神迹，如果比马太福音比路加的话，他们的神迹就要少非常非常多。所以等会儿我们就会谈到这个第二章，就谈到他的这个神迹。那他的要谈一个人的话，我们要看他怎么样生，怎么样服侍，怎么样死。所以说马可的后半生呢，他是去了这个埃及亚历山大跟他建立教会，最后是在埃及殉道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简单来说一个富二代被主怎么样呼召，然后服侍主，为主献身哈。如果用今天的语言这样来看，那么马可福音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没有记载的，然后你跟他马可福音记载的来做比较，也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里面比如说没有这些，凡是彼得好的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怎么记载。比如说彼得他这个他说你当基督耶稣问他的门徒的时候我是谁的时候，彼得是第一个说的，而且彼得说得很清楚，那么你就是基督啊。那么那个这个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事情哈。另外就是彼得在海上行走，这也没有，但是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个哈。所以说那跟看出彼得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彼得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那么第二章呢，第三章呢是这个地点我们可以复习一下，是在加百农，加百农呢是在加利利然后靠近这个加利利海的地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面也有这上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有个特点，这是犹太人寄居的地方。这个加利利这一片的话，大部分城市都是这个外邦人他们居住的城，但是呢这个加百农呢是犹太人寄居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该撒利亚菲利比也是很有名的，这个就是耶稣问他的12个门徒我是谁的地方就在这个西门山的下面。那这里面有两个故事，我想很快的给大家温习一下。这个是第二章开始的时候的故事，这是第三章开始时的故事哈。这个是讲那个摊子从房顶上被送下来，然后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说你说奸妄的话这个是一个很有这个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也是耶稣宣称他自己的这个赦罪的权柄，他的身份。这是第三章开始的故事，就是一个孤手的人，他的那个手被耶稣医治了，然后呢这个也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行了一个医治，一个神迹，也是被法利赛人看作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是他呼召马太，就是在马可福音2章14节的时候。那么这里面 说的很有意思，他说 about Lord, this is my career, my life's ambition, my vocation, and you're asking me to just walk away from it. 就是马太他当时是一个还是挺有这个收入挺高的一个阶层，虽然对这些人看不起哈，特别是对法利赛人看不起，但是呢，确实收入很丰厚的一个职业，但是呢，他要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哈，我们今天的生活。那么还有呢，这个是耶稣说的新酒不要装在旧口袋里面，是吧？耶稣给我们带来全备的新的福音，全备的新的救恩。那么这个也是这两章的一个很大的主题。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苍蝇，然后你看不太清楚哈，一个苍蝇拿个那个，这是苍蝇王哈，这个叫别耶西卜，在那个第三章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说这个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啊，他是有这个别耶西卜附在他身上。所以耶稣就说他们是亵渎神的话。那么别西卜呢，就是在犹太人里面，他们认为这是苍蝇之王，是一个，所以说耶稣说他们是亵渎圣灵的。好，因为这个两三章的话里面有几个神迹，然后又有耶稣的一些重要的事工，所以说事情发生的比较多。我就选用了这个默想式的这个查经。我们知道查经，我们常说的有归纳法查经，是吧？归纳法就说是什么人物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是通过观察，通过解经，通过应用，是归纳法查经。默想式查经呢，是上次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教会做过一些培训，就很强调三个字，就是说对比、重复和因果。就是你读很长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要找出其中的对比，其中的重复的地方，然后其中因果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做一些简单的就是应用，实际上对比的东西比较多。第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一个对比呢，就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哈，那么耶稣他也行了神迹，你看他行了这个至少有三个神迹，或者有三次只要他行的这个神迹，包括他把污鬼赶出去，治好这个病人，包括这个彼得的岳母哈，还有这个医治大麻风的人。那么其结果呢非常好，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么耶稣他在加利利，在这个行这些神迹医病的时候，他的那个 feedback 很 positive， 非常 positive。但是呢，到了第二章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是耶稣受到挑战，而且不仅是挑战，别人要控告他，而且呢要计划害他。他也同样是做同样的事情，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医好了这个瘫痪病人他们把那个瘫痪病人从房顶送下来但是呢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什么，他说他健忘的话。他也呼召了利未，就是马太，然后又到马太家去吃饭那这些人又说话，他和税吏兵罪人一同吃喝吗？这里面谈到禁食，又责备他的门徒不禁食。安息日的时候，他的一些门徒就拿了一些这个麦穗，又得到这些人的指责。所以说他甚至他治好了一个孤干人一只手的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些人呢就要害他所以说呢，第三章的结尾你看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要同西律党的人一起商议怎么样出灭耶稣。另外呢，他的亲属都不相信他了，他的这些亲戚出来拉住他，因为他说他要癫狂了。所以你们看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有个很大的对比，为什么耶稣他做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会有这样大的人的不同的反应。第一，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加百农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那个地方非常多，因此呢这个地方的反应的话可以看到是犹太人的一个很主要的反应。第二个，为什么呢他们这样反应呢，就是又回到这个第一个故事，耶稣呢 告诉这个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说，你是说冤枉的话了，因为呢在我们犹太人的这个信仰里面的话，只有这个神才有赦罪的权柄，而你敢说你是能够赦罪。那么耶稣呢在这儿呢就宣称了他是人子啊，他的身份啊，他是基督，他是这个人子，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并且呢他还有这个医病的这个权柄。所以说呢就激怒了这个法利赛人啊，激怒了这些文士，以至于呢他们要想办法除掉他。说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这个冲突啊，就是当他的这个权柄彰显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彰显。那么耶稣他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耶稣对这个同时呢对法利赛人，我们也知道对那些文士也是非常的深恶痛绝啊，说他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说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非常的痛恨他。那么耶稣来的真正目的呢是在第一章十五节里面说到，他刚出来这个刚出来做他的事工的时候，他说到这个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说他来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做那些神迹，他来的真正目的不只是这个医病赶鬼，他来的真正目的是让这些人知道他自己的身份，让这些人知道他带来的救恩。所以说他说你们当悔改信这个福音。但是呢他行了很多异能，这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包括这个加百农，我们刚才看到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又谈到了这个加百农。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责备这不悔改的城，并且预言这个加百农会发生的事情。这11章23节，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在你那里行的异能，就是耶稣刚才我们看到了在加百农行的很多很多的异能。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说加百农这个地方今天是什么地方？今天就是一片的废墟这也是神的审判引到这个地方。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谈到这个对比，我们通过对比就看到法利赛人文士和耶稣的这种张力也能够认识到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必然会带来这种张力另外一个呢，这种张力继续的反映在这个耶稣他在行这些神迹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呢，他不让这些人告诉他的身份。这是一个，就是第二个，我刚才说是重复。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里面重复的一个线索呢，就是耶稣，比如说第一个在第一章的时候，在乌鬼附身的时候，耶稣把鬼赶出去了，责备他说不要作声。第二个呢，耶稣医好了很多害这样病的人，又赶出很多鬼，他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他不许鬼说话。第三呢，他医治了这些长大麻风的人，他也严严地嘱咐他，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么乌鬼呢，这是第三章了，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都要伏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乌鬼就把他的这个人的神这个身份说出来了。那么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那么在这前面三章里面不断的重复这个线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耶稣为什么不让别人告诉他所做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背景。一个呢是犹太人他们期待弥赛亚，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希望有个救主来，但是呢他们的期盼是用武力来领导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所以说当耶稣行了这些神迹，众人拥他做王， 的时候，众人就期盼他能够成为这个犹太人新的这个军队的领导，或者是武力的这方面的领导，这是耶稣他不想看见的，因为他来的目的不是这个。第二呢，人是容易这个信神迹的，那么耶稣可能很有顾虑，当他做这些神迹以后，这些人也都会跟他，那么他们所信的也许不是他自己这个神的羔羊，而是神迹。如果神迹没有了怎么样，他们的信仰也没有了。所以耶稣行神迹的这个目的是是一个是他的自己的身份，显露他的这个身份，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人子有赦罪的权柄。第二呢，是显示他自己的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有这样的行神迹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第三呢，是他本身的神性，他的怜悯的一面，他看见人受欺压，看见瞎子，看见瘫子，他本身的怜悯就决定他要去医治。但是他所这些医治的这些人到最后怎么样，又都死了，他们由于这个生命的有限，他所医治的这些人只是短暂的能够多活几年，或者是活得舒服一些，但是呢他们要得到永久的这个生命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本身的救恩。所以说耶稣在第一章就说到，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他医治的一个麻风病的人没有听他所说的怎么样，他就到处去把这些事都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所以耶稣非常清楚，他所说的这些神迹如果传开的话，犹太人就会拥他做王。那么他来的目的这个传道他以后的话就很难这个很方便的进这城，影响他自己的事工最后呢让我想到这个审判也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那么耶稣呢他也是在这里的话也不想把自己的身份完全的暴露好，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重复哈，就是我们在那个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重复看到耶稣他的事工，他来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目的。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三章其他的重要事件，包括他设立十二个门徒哈，他设立十二个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最简短的耶稣和别西卜那么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他们来诽谤他，那耶稣就非常的生气，就说你们是如果是亵渎圣灵的你们就没有这个得救的希望那么最后一节呢谈到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们打发人去叫他，那么他就谈到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是尊我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故事，我们也常用最后这个故事来谈到我们得救不能够通过血缘关系，而且在主内的话我们都是一家，并且呢都是通过救恩能够与神成为神的儿女。好，最后呢就是一些问题和应用那么我们的小组长的话我想都会有一些准备，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前面这两个问题那么后面两个呢就是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个讨论，然后在那个小组里面有一些这个发挥我看哈，对，这个第四个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三个呢就是耶稣用这个新酒和旧皮囊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或者是新布和旧衣服的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比喻呢 带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年熊天峰牧师他在一次讲道的时候呢，就专门用了这段经文，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也说明了耶稣基督他要带来的是全备的救恩，也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并不是说是要我们放弃完全律法，而是要来成就律法，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给我们带来一个全备的全新的这样的生活。好的，那我想我准备的大概就是这么多。对，希望我们在讨论中间的话，就是能够注意到这个神迹啊，同时呢耶稣来的真正的目的，以及我们自己生活上的这个应用能够联系起来。好，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的话我就把交给